ومن يقدر ومن يأتي أشكوكا أشكوكا ومن يأتي إيجابه وكذا بشيء شيء خير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象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正面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处。全能者愿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缠绕我，乃多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行走。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上人见我回避，老年人也想说善意，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遮住上口，耳朵听我的就称我为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对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舍此家，我为穷乏人的腹，是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身长到手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膝上。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添，我的功在我手中日常，人听见我而仰望静候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你，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我们就第四十章，约伯记第四十章，约伯记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有勇士护腰，我不问你，你非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而选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反对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吼，就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杯，就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拯救，能以救死。你所观看河马，我照你也照他，他吃草如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祝福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的神所造的物中，物中为神，创造他的给他刀剑，居山给他吃食物，也是饱受游玩之处。他不在原野之下，不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连夜的阴凉遮蔽阴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降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第四十一章第一节，你能用鱼和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你能用钩穿他的腮骨，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你岂可拿他当倩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当火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他分给商人吗？你能够用导钩，你能用导钩枪夹满他的皮，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善。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颤抖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练到鳄鱼的躯体和它身体的躯体和它大身体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谁能开它的腮夹？它牙齿四围是可畏，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体，绷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深入体内，不得透入体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它打气喷，就发出光来。它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进的火星，从它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它的气点着煤炭，如火焰从它口中发出。他镜像中神的气力在他面前的时候恐吓奉下，他的肉块互相联络，体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愿用刀用枪用标枪用鞭枪砸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暂时在他看为废品，棍棒算为合格品。他吃下转香收的省份，他肚腹下如煎瓦色，他如定打经过玉米，他是深渊开滚如锅，是洋海如锅中的导演。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照的那样无所惧怕，敢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有我们的身体，您说是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我们假定今天来进行的时候都来过，所以我们不再重复我们昨天所交通。我们昨天提到最后的一点，就是说到雅各约伯记整本书给我们看见苦难的问题，但这里的苦难呢，并不是最有应得的苦难，不是像雅各那样的苦难，他所受的苦难。我们说的这个苦难呢，是不应得的苦难，是义人的苦难，是完全的苦难。那这个第一点是关于雅各的苦难。第二呢，我们也不提醒，雅各的苦难呢，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经历到苦难的最高峰。举一个人，以约伯所受的苦难，我刚才应该是说约伯，比约伯所受的苦难更大，那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主之外，约伯的苦难应该是到了顶，这是代表所有人类不应得的苦难的最高峰，那个极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读约伯记的，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直接的就按着量把约伯的苦难用在我们身上，因为不可能用。我们今天受的苦和经过的艰难是赶不上约伯，因为也许只有约伯的样子。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能够可以得安慰，弟兄们可以放心，因为当我们主在这里借着约伯记来给我们教训，它重点呢不是太重在苦难，苦难是出发点，然后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特别在应用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在苦难的细致上有一点的应用，在量上无法相比。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靠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记得。所以不要恐慌，当我们读这件书的时候，主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主是用约伯来做一个代表的人，所以呢，他所有的苦难，即使包括所有人类，你们所找到的，所以那个是整个的极限。但当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我常常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就特别当我们听见一些许多不幸的消息，我们立刻就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神对这个人这样对待，神对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样对待。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你如何在另外一个地形，在另外一个体内，对生对创造者如何的不一样？那么在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是绝对的，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力，都非常的独特。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特别的一点，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最特别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那约伯不同，因为约伯在这里是一个代表的方法。那约伯在这个神是借着他来给我们的范例，一个示范的例子。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能够学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特别读到约伯头两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那个苦难是啥出来，而且很恐怖的，很叫人觉得可怕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因为当主这些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完全根据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生命的程度，还有呢，根据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根据我们的需要，根据神的需要。所以我们盼望能够记得。那有一天，如果主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我们要感谢，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主给我们特别的信仰。主知道我们经过苦难不会遗忘，主知道我们经过苦难，我们仍旧能够出生长，能够叫神来的荣耀。所以弟兄们，让我们记得，叫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安慰。那么在我们今天再要往前看一前，我们要再提一点，就是关于约伯记的应用。我们知道约伯记是为着应用在我们身上，约伯记所有的教训应该是应用在我们身上。但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两点，因为我们说过约伯记的苦难是代表人类苦难的极限，或者说神的儿女的苦难的极限。那么当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说过了，只能够逐步的应用，也许能够消除的应用。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苦难是一个小型的苦难。那么这个小型的苦难里面，值和约伯的苦难很像，但是呢，量上却不一样。那因着主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量给我们那一点，我们来学好的功课，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不要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你特别讲到约伯记全身长疮的时候，那有很多病什么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不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允许啊，如果他许可的话，也叫我们长筋痕，那就可能就长在这个鼻子里，那是痛得很，非常非常痛。那有的弟兄呢，如果常常穿衬衫打领带的话，你就发现背后就是痒，觉得你是很痛很痛。那不一定从头顶到脚尖像约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约伯那个从头顶到脚尖那个毒疮长得毒疮，而且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实在说来是一种的大麻烦，那个痛苦是极其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会让我们经过主的怜悯，会量给我们一些苦难，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就在那点小型上我们能够用，所以像伤风了，像感冒了，像牙齿痛了，那像这许许多多都是我们学功课很好的机会。所以不要等到好像所谓大祸临头了，那其实我这个话不准确，几乎没有大祸了，那不是说好像等到一个很大的病临到了，那现在就是我们才学他的功课，这不是圣灵的目的，圣灵是盼望许许多多时候我们会经过一次呢，包括天气热的，特别是从外国回来的病人，对台湾的天气很有影响，非常有影响。那亲爱的病人，包括这个在里面，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个很好，这个都是我们的教导，都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在苦难上的应用那一部分是局部的，是小型的，甚至许多时候是速增型的，还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地方能学他好的功课，那么这个约伯记对我们就能够很有帮助。就难怪和世人聊起呢，见到有个年轻弟兄就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伤风？那伤风只是一个小小的苦难，有的时候这个全身非常的酸痛，有的时候整个脸呢觉得非常悲惨，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很小型很小型的痛。那这个知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能够运用主在约伯记里面对我们所说来看看这一点我们的理解，并不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事情经过很大的痛苦，或者说忽然间这个主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财产都收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与约伯所经历的？那经历实在说来这是不准确，这不是主的意思给我们约伯记，不是等到我们所谓倒霉了，等到我们好像很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来让我们来应用，不是，主乃是给我们看，虽然我们在量上与约伯的苦难不同，但在质上已经在经过一些的痛苦和苦难让我们学美好的方法。但等一等你要看，苦难能做两件事，一件能带领我们去，另外一件叫我们可能离开主更远。苦难能叫我们越过越前，苦难也能叫我们越过越好。苦难能叫我们越过越软，苦难也能叫我们越过越棒，就是越过强。所以等一等你要看见，苦难是神的福，风波是神的福，神能用最小的苦难我们可以学最大的功课。所以就是不要忽略每一个神所打发了打发来的，因为我们说每一件事引导我们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叫爱心的。那等一等你去读整整的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记的苦难在很多时候很能应用在我们的，特别在日常生活里，不是说一定要到一个忽然的一个局面之中发现，或者一个所谓意外的一个不大的打击来到，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好了，这个约伯记是为什么？不，我们是在平常的时候约伯记就是为什么。那么第二点呢，与第二点就是这个苦难来说，但是我们讲过约伯记虽然讲到苦难，但是以苦难来做衬托，来以约伯做范例告诉我们神在约伯身上怎样工作。那是我们记得在约伯身上怎样工作，那个工作的过程是完全的也是全面的用在我们这点非常要紧，因为神工作的法则是永远是宇宙的，为这个缘故约伯是最早的，所以这里没有时代的痛。那当我们从约伯记里找到一些神工作的法则，那没有问题，因为是要全面的用在我们。有的时候是个感冒，但是可是这样做，有的时候是个另外一种痛苦这样做，有的时候神借着另外一个遭遇还是这样带领我，那个法则神没有理解。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做读约伯记是要紧的一个要紧什么呢？是要紧的要紧就是能够找到神在约伯身上工作的那个法则，因为你找到这个以后，你这个约伯记是我们的，是用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没有看见这个的话呢，你会觉得约伯记是约伯，约伯他受的苦比我们大，不一定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会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他那么丰富，我们没有他那么属灵，我们没有他那么完整，我们没有他那么正直，所以我们苦难没有那么大，我们好像不像他那样的在神的手中可信靠。因此呢，如果这一点都不错，这实在是一点都不错，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约伯就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但是感谢主啊，不管如何让我们记得从约伯记里面要找到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神如何要求约伯，神如何对付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主就如何用同样的原则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这个恐怕是观念上就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我看是许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读不懂，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就好像很多人说这个保罗，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学保罗，这个有保罗，但是学保罗的做法，但是没有保罗的生命。
有很多人喜欢学拜学这个学思维姊妹啊，非常的严厉，对年轻人非常的严厉。但是呢，有的姊妹啊，这个有严厉像合作不可，但他里面属于的生命不像合作。所以这里非常的要紧，让我们记得，如果就是我们的生命和约伯的生命来比较，那我到底是我们要读出来，神到底怎么带领约伯的？在这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个很雕刻的过程，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是宇宙性的，这个是永远性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个，那就感谢主，你就发现这个能够实实足足的、全面的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就这样提一下。但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约伯的苦难，就是异人的苦难。我们要问说，约伯为什么受困苦？约伯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苦难？这就要从约伯记里面找的答案。那这个时候，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我们昨天已经说过，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好像他的约伯三个朋友们所说的。我们知道连神出来为他表白，但是约伯的确是因为受了苦，这个一点都没有。一面约伯是完全，等一等你要发现是某一种的完全，但另一面来讲他是不完全，他的生命是不完全。他在苦的压力、痛苦的压力底下的表现，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苦难的压力下表现是完全不同。所以就是也让我们当你看见约伯在苦难在一个压力底下所经过的时候，然后你再和主在十字架上压力底下所经过的，你要发现约伯仍旧是亚当的，约伯仍旧是在亚当的那个生命是完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受苦了，结果他就犯罪了。我想这一点这几点我们要紧紧的抓住。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他的苦难是不应得的，这是最有因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得罪什么，他犯了罪了所以受苦。那如果是不应得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受苦？因为这点非常要紧。约伯所代表的是义人，约伯所代表的是完全。但从新约的话来说，特别是真的是以爱主、追求主的人，对。所以现在如果约伯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我们碰见的问题。一些我们所知道爱主的弟兄姊妹，那样完全把自己为主摆上，为主打美好的仗，为主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为主正是刚强所做的。但是有的苦难临到他，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那个答案呢，应该是在约伯记。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呢，特别来看到底约伯为什么受苦，或者说一个人既然达到完全，一个人既然是义人，那为什么要受苦？这是因为我们这样，我们这样问，普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是从苦难这一点来做出发。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苦难实际说来本身不过是神的福，是风波，是神的福。这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这是所有我们的焦虑都是在神手里，要为着神来焦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背后来负责设计、来负责策划这一切的那个人。所以如果苦难是在一个爱主的人身上，在一个义人的身上，如果没有神，你把神整个拿掉了，没有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连不信主人也来读约伯记不懂的原因。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把这个苦难量给约伯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的祖师用这些东西，用这些风波，要来成就他心中的工作，像心一样的。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那亲爱的弟兄们，这个苦难呢，是为着神要成就这个工作。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次讲到这个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水草一生的事情，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约伯已经完成，那应该到了顶峰了，应该达到目标了。如果达到目标了，那就应该功成，那应该就那为什么主还要继续？因为约伯如果是没如果约伯是没有犯罪而受苦，那这个证明主在身上有工作。但是问题在这，既然已经完成，为什么主还要工作？那工作的目的呢？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完全是一个成熟，而那个成熟的道路我们很清楚，主给我们的道路是七十个基督的诞生，那不是一个完全，乃是完全在教会生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约伯在神的旋风中被约伯了。一面来说，约伯陷在坑里面不能够自拔，现在神要用旋风打出淤泥里面拯救他，这是拯救。那第二呢，我们知道神是要让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要让约伯看见，虽然你是完全，神圣灵也承认他是完全，但是约伯的完全是在他生命那个程度里面的完全，所以他不能说我转了一圈了，我已经到了顶了，等一等你要看见那个升天的基督要呼叫他，当他已回到了终点了，结果生命长大了，他又开始另外一圈。所以弟兄们，让我们记得非常的清楚，也许约伯那个完全是在地面上的那一圈的完全，但是现在谁要借着旋风要带约伯一转一圈一圈的，一直带到基督面对面，基督有完全的合适，从约伯自己里面能够带到神完全的生命。所以就是你约伯太好了，人只看见约伯，人看不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积极带领，一个消极，那个积极带领什么呢？积极带领就是把约伯越过越带到成熟。那么这个是具体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教育性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为了摧残，也不是我们叫甚至于雅各的苦难，我们叫不是为了拆，不是为了毁坏，不是为了摧残。神没有意思要我们枯萎，我们看见说主要我们幕后都有指望。但在耶稣身上有一个这个痛苦呢，这个苦难，我们如果真的要给他起一个名字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地上都有，我们的有一个词是已经现在几乎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词叫做成长的苦难，在英文叫 growing pain。 他给一个生命从一个阶段转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要经过什么？那么让我们记得，神就是借着约伯的苦难，要把约伯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再带到另外一个完全，再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从他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达到另外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再达到另外更高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所以因此呢，让我们记得神是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那等一等你要看见，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约伯这个人就越过越减少，神最后也越过越减少。这是神在身上的目的，我怕我们能够记得，不是因为他有这种，乃是因为神在身上有一个目的，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但除了这个功用之外，等一下我们如果再往前读的时候，我们会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这个苦难不仅是积极的，不仅是成长的苦难，不仅是教育性的苦难，这个苦难呢也是防止性的苦难，是 prevention。 为什么是防止性的苦难？因为如果你读约伯的历史和读约伯的故事，在约伯受苦以前，约伯的处境非常的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那现在我们要把他处境的危险要把它读出来，然后从那个处境的危险，我们再往前就看见这是消极的，然后我们看见积极的，神如何要把约伯借着苦难把从完全带到完全。我们知道在医学上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40万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痛点，所以你如果真的稍微懂得一点神的创造的话，痛这个东西不是坏的，痛这个东西不错，是叫人的肉体萎缩的，但痛在整个神的创造和他的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痛是神要用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用呢？因为痛觉本来就是神创造里面的，也本来在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是一个有很自然的一部分。那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生下来就像刚才所说没有痛觉，那40万个里面的确有一个，那这个人这个小孩子很危险，他掉了火里面他没有感觉，他感冒就是喉咙痛了，什么地方痛了根本不知道。所以这样的小孩子危险到一个什么地步，等到你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进入高峰，没有办法挽回。所以有的时候啊，神把痛给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痛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成长，许多的痛证明说我们要休息，有些痛到已经不能动了，或者在说有的弟兄说，哎呀，为什么年纪大了，神要让我们这里痛一点，那里痛一点，这里风湿，那里风湿，这个车哪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因为你知道啊，我们这个机器用久了，像汽车一样，用久了以后啊，许多时间稍微休息休息。所以稍微痛的时候啊，就表示你不要动的那么重，不要想说你还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动。许多时候呢，就要稍微休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痛是一个警告。而这个痛证明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危险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很顺服主的话，有的时候主是借着痛把我们从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面拯救。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约伯是处在危险的境地？我们读约刚才读的约伯第29章是非常要紧的。约伯第29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辩到最后，那么到29章的时候呢，他就回忆他自己的以往，回忆他的过去。那么当他回忆他的过去，这一段的回忆啊，是个很悲痛的回忆，因为我们就要等到约伯记在回忆29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情况。他所有的财产牛群羊群都不见，那么他的儿女也被神接走，那么他全身长了疮，长了大麻风，他的妻子离开他。有人告诉我们，从那个以后开始他的妻子就离开他，而后来那个妻子是他另外一个妻子，有读圣经这样告诉我。那么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约伯啊是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他们的心是好的，巴不得能安慰他，结果叫他经历更深的苦难。所以等到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就回忆以往。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人常常会想起当初大好的那个黄金的时候。所以从29章啊，我们能够知道。约伯在受苦以前，当苦难临到一个他以前，约伯那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好不好？就是我们会一同呢，就翻到这29章，我们就很快的来读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约伯在受苦以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来看约伯记第29章。 那我放进去你就张开在那里，在那里我们一面读呢，我们一面来解释。这里二十九章第一节是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人。那在他的感觉里面，现在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因为这个日子呢神伸开了手，因为神把神因为神把手松开，所以他就没有蒙到保守，一个没有蒙到保守，苦难就临到他，这是约伯的。所以他巴不得能像从前的岁月，那特别指着他没有受苦。然后他这样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是他的光经过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告诉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来形容这一段约伯的话，约伯在受苦以前，他是一个行走在我们主的生命当中的人，因为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河。这个就是约翰基督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光中行，我们就能与神与耶稣基督有交。所以就是呢，正给我们从约伯乃是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他的确是一个有追求，而且生命已经长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如何能活在生命光中。然后呢，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的丈夫。那个壮年的原文是出生的，意思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秋天。这个秋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成熟，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属灵的，那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是在观念上他自己真的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很重的要告诉自己，在圣经里面那一个成熟不只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约伯没有看见这个，约伯只看见成熟是一个目标，他既然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已经达到。你如果在这里的，你可以说愿我如壮年，他知道他已经达到了成熟，他能够知道根据属灵的定律，他应该在属灵生命哪一个阶段。那等一等你看见一点都没有。这一面来讲，约伯的生命是持续，而且你再走下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一直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清晰的感觉。那么他下面说，神在我有命有余，因为他行在神的光中，所以他能够与神和耶稣基督父神彼此有相交。那么然后呢，他的全能者仍与我同在，他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这个人用新约的话来说是爱神，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说，他是在圣灵中行的。所以如果是不圣者，约伯是其中一个。如果说这个人有追求，他不仅有追求，他的确是活在生命光中，而且能够活在神的交通里。他说他待我有密友之处，就常常把他带在内心，在认识里面把他自己向约伯提，而且他说全能者也愿意与我。就是你读到这一段时，你能看见约伯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一个活在主里，是一个与主有交通，交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亲密到一个什么地步？因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感动我，这个人呢是一个白发送走红人的人，这个叫老父亲送走年轻儿女的人，这个这样在苦难里面的人，如果回想到过去那个辉煌的日子，那些欢乐的日子的话，如果是我们来写圣经的话，我们第一个要描写的，我们第一个要说的，那时我的儿女都还要我，这是人，这是人常态。但是感谢主，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里一个人在痛苦里，在火窑里，这个时候你能够试试这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此呢，他觉得这么多痛苦里面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他失去你的痛苦。他觉得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他觉得现在主对我再没有意义。所以当他想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不能够忍受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他失去你的。哦，这是人实在是活在主面前，这是耶和华。那这样的有什么危险？这样的应该没有危险，这样的应该就很满足了。你看看，这从苦难里面呢，我们的确看见约伯的心。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约伯的完全，最完全的一点是他的心，像大卫，大卫的行为不完全，但大卫这个人是完全，他的心是完全。这个约伯不完全。当在这苦难里面的时候，你能看见约伯苦难的那个时候，约伯一心还是在主的，他什么都能够容忍，他不能容忍，他不能放弃。有一次将军上来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可拉党的诗的时候，他借着可拉的诗来说出他里面的感觉，特别一些和主有交通的最难忍受的就是看不见主的脸。所以有的时候主把将军带到一个群里，他看不见主的脸。结果他在里面一个祷告就说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脸。如果你不能让我看见你的笑脸，求你把生气的脸给我看。亲爱的弟兄，这是一个所有传过主恩所有与主的心灵交互，他们能够说是基督的同在，就像在中间。如果你的痛苦是基督里面的痛苦，如果在火窑里面能够有主的安稳，有主的笑容，弟兄姊妹，这个火窑，那个他，这个火窑的痛苦能减轻几倍？这个痛苦是一个无法忍耐的痛苦。因为约伯看不见，约伯在那呼天唤地，他要找谁？找不到，他在黑暗里。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约伯是这样的一个约伯，这样的有危险吗？这样人的确是与主心意的交互，而且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达到了那个心灵的层次。你看看这样一个心，这样一颗心。他的生命呢，的确，我们从旁边来说，他的确是达到了很壮烈，的确达到了顶点。我们在读书，我的儿女都环绕，现在就是他是人，他有那个感觉。这件事也是摸他很痛，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不见，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儿女都环绕，乃多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赐留。那个祝福在他前面，在他后面，在他左边，很祝福。这里的祝福不只是地，也是地的。亲爱的弟兄，你看这约伯的光，第一个跟随主的人，神就把各样世界的祝福都给他。是你的祝福约伯，他是有光的，他是读主的话有亮光的，他是一个与主有亲密交往。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在约伯的这个背景之下，那我们再往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见我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这个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就证明着他那个时候当地一个法官。我们在那个时候的法院呢，没有法院，但是所有的法院都是露天的，都是在城门口或者在街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长老啊就坐在那个座位上。所以一个他属于生命的成长，一个属于生命的丰富，所以呢神的权柄啊就在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你看呢，很神奇，他呢就能，他就神就能够设立他做权柄。但是故事在哪里呢？他的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所以这证明说，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一直产生一个影响，叫人见他不敢反应。因为这个人实在有基督的重量， 人吃的话像碰见神，就像您就所说，好像你从那个这个何志文那个客厅一经过，只要他在客厅里面说句话，你都能觉得那里有神的存在。因此呢，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一切就是约伯在神面前经过神的教示和启示和那么多的恩典，因此呢，现在感谢那个恩典从他身上流出来。那个流出来自然的结果，就是他不是用，不是在那里作威作福，他不是用在那里用药来那个的。这个少女见我随地，老年人也出现了，老年人比他年长的都出现了。因为虽然在年龄上他比他们长，但知道在属灵生命上，这个人比他高，所以老年人出现了。狼子都提起说话，用手扶他。你看，这里是肃然起敬，手里静默无声，舌头说句话。经过他瞒了谁同道的人，多话的人没有话，有话很多很多话的人，你倒是一点没有话。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在身上有多么深的功夫，有多么深的功夫，他蒙了何等何等的恩典。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苦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我未为我之死，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缺乏人的腹，素不认识人的，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把这不义之人的牙齿，从他牙齿中捉了。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我们等等再读下读十八节。当你读约伯的时候，你一面你看，你怎么知道他的主人这么成熟？是因为约伯你告诉他。所以当约伯讲到他那个属灵光景的时候，你看那个描写非常生动的描写。但是很可惜，如果约伯用这句话来形容另外一个属神的人，那是非常的美丽。现在约伯把一段最生动的描写呢，是用在他自己身上。现在我们记得，约伯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不只是一个成熟的人，约伯是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有所欣赏，他能欣赏自己属灵的。因为他能欣赏，所以他能描写。你我如果不欣赏，你我不描写，能描写的淋漓尽致，就证明说他的自己一点一画弄不懂。亲爱的弟兄们，画就画得懂，难就难懂。人可以做人，人可以有主的恩典，人可以看见主在上有多少的慈心，但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比较成熟，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属灵上对别人有多大的影响。那弟兄们，这个知道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弟兄们，因为这个原因，你自己当第一次神在前方对人约伯说话，很喜欢。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只是刚问了不知道多少个问题，我们等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神对付他们的方法，不仅解答的方法，还把约伯打倒了没有？结果神对付约伯的方法，他反过来问我，而反过来问约伯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如果你整个把它归纳起来的话，约伯神问约伯，你到底有几个？你知道到底你有几个朋友？就是这非常要紧。神是这样把约伯打倒的，神是这样叫约伯看见。你知道你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第二个是你知道多少？你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多少？约伯对自己太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许多可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记得，约伯有两个词：第一，他成熟，他看见蒙了这么大的恩典， 他能数算那个恩典，但是失望了自己。数算恩典不错，是差遣，就这么大的一个书店。你认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书店有什么难呢？大卫王子不应该数算什么恩典吗？就大卫不是个书店百姓吗？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所以是有多成熟，而且他能欣赏他自己的，他能欣赏的，结果他能够描述。那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约伯在这里不光是蒙了恩典，现在他亵渎，他开始把恩典借着权力来复制。所以你看他讲说，我为瞎眼的，我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苦，你看过没有？他不只是要满了恩典，现在他能把恩典给他。所以现在不仅蒙恩，而且能够施恩。现在呢，感谢主，本来是一无用处的，现在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让神随便使，到处供应神的儿女，把他在这里所学的、所经历的，能够分给许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危险，危险是在我们蒙恩典，我们开始施恩。我危险就在当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的做那么多的工作，我们应该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想恩典变成数算我们的代价。在那个情形下，亲爱的弟兄们，这个是约伯记给我们看，特别当约伯记二十几章下半段，等一个我还不给弟兄们，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发现那个，你发现约伯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味道。所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约伯他那个到底他的那个到底他的那个什么，到底他的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那个不是罪的问题，在这里不是罪的问题。然后呢，第十八节，因着他看见主做了这么多，因着这个乃多可洗我的脚，而且呢，还说我的出流成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那亲爱的弟兄们，这时候他说，我便说，我必须住在家里。那个家在原文的是窝，对吧？就是窝。那这个窝在约伯是很特别的词。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窝是什么窝来说的。那我们先，他说我必须在窝中，就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那因此，古代以往这么多的恩典的缘故，所以现在呢，他就告诉他。如果主是以往怎样对待我的，将来一定要怎样对待我。所以呢，我一定啊要死在我的窝里面，意思是说我要平平安安的到神那里，但是就是让我自己家里在自己的窝里面。意思是说，神为我建立这个窝，我现在要死在神整个为我所建立这个窝里面。那么增添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意思他可以活得很多很多。就是呢，你们原谅我说，我稍微再多说一点呢。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不大好，常常咳嗽啊，常常这里痛啊，那里痛啊。这些弟兄呢，有一个好处，你看见呢，这些弟兄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实在不知道啊，前面路有多远。所以他一步一步靠，他不大，他是东也是病，西也是病，东也是软弱，西也是软弱，所以呢，他就觉得需要主的恩典，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他从来不敢说我们活到什么时候，很少很少这样说。这个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明年再说，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蒙主的恩典，80岁了，红光满面，而且牙齿从来没有掉过。那么他讲起主的恩典呢，实在是主的，你不能够不主的恩典，实在是与他同在，各方面各方面都实在是很好的。那么一个听着你回过来去看，你很羡慕他这个儿孙满堂，个个都很有出息啊，而且大家都称他为有福。那亲爱的弟兄，我常常提很多弟兄，好几个，不是好几个，好几个。主让他们差不多活到80岁，身体像橡皮一样。这个天天是人生，各方面实在很有主的福。这个红光满面呢，而且一生有儿女都是一生的，所以呢，有的是根本不吃肉的，有的是吃的，这个叫他身体能够好。所以呢，这些弟兄有的常常告诉你一件事啊，他说我相信呢，不会让我们担心。我已经不止相信一个弟兄这样，我已经不止听着一个弟兄这样说，还至少是两个。像我现在有历史以来，我至少听了两个。就是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心里害怕。 个故事，这个男，这个故事就是别国的故事。你说这太……你因为主的恩典那么多的缘故，现在你有个信心，相信主能够叫你活得那么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不错，主过去带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主的确确有那么多的祝福，你赶紧要记得，这个有这个问题。我们很满足不错，我们说我们就要这样死在家中或窝中，就天天我的日子多努力，我的根要长到水边，露水终日攀在我的身上。那就是什么在想，我的荣耀在身上中心，我的功在我手中心。你看见没有，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不是太阳下山的，有人告诉我们人生像什么呢，像一个滑梯啊，这个小孩子就爬滑梯，慢慢慢等到40岁、50岁的时候呢，就滑梯另外一面。这个爬上去很慢，滑下来很快，你不知道一下子就滑到下面了。所以，凡是翻过了那个山坡的人，凡是从那个山顶翻到那个地方下滑的人呢，大家的感觉啊，都是往下一天不如一天，一日不如一日，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但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在约伯身上是什么呢？我的荣耀在我身上更新啊，我的功在我手中的事情。你看看，主在他身上不是有什么的。你看看，主这给他那么多那么的祝福，那么多那么的恩典，让他能够这样的。他能说我在这上，就是期待。这个是成本是你最自己的，应该读下去。人听见我而仰望。寂寞等候我的，等候我的指教，就是你读这一段，你觉得味道不对的。有的话要用在主的身上的，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但今天主太用它了，那主用它的一个进步呢，是人听见我而仰望。你看看这个仰望这个字是有点太重了一点。如果人听见主的话，人听见主的，人听见主而仰望，这话对的。人听见约伯而仰望，你看这话是不是过的？你要这样说，寂寞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在了。你看你多么满足他里面的这个空，他的话是最后的，他的话是最后的，就好像那个耶路撒冷开会一样，他们辩论了以后，那个最属灵老雅的一站起来，他们就不说话。你想想看，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看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一说话像一句话都没有。那你不就是不错，全队吃的属于全队吃的也不对，没有错。你说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他这个都记不得，都这个都记得。他说我的言语上雨露滴在他们身上，这句话是又过了。如果主的言语上雨露滴在他们身上，这个没有错。在他的感觉里面觉得他话就像雨露一样，他对他所有主给他的，因此呢很有感觉，他觉得他实在能帮助他们。好像现在约伯起来讲到不需要祷告了，好像这约伯一起来一定是有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我的眼里看雨露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仰望我有仰望。这种原来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很肉麻，现在你怎么能说，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你？那不管你多么属灵，然后下面又张口如切慕春雨，好像人的张口就像乌鸦嘴呀，像春雨，这个切慕春雨啊，弟兄姊妹，当他这样看的时候，表示他的里面有一种满足，他的心里面有一种，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神里面就权力，这个权力就代表人的安全感，因为人慢慢慢衰弱。所以慢慢慢慢人的权力就越来越重，人越发布的被人重视。所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人的体力里面最大的表现就是意识那一部分，越活越黑，越活越黑，越活越黑。当你看见人啊张开口像如切慕如这个切慕之旅，他们仰望如仰望你的时候，就是你只要往那边我一放眼望去的话，你里面已经说不出来了嘛。这实在是满足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还是约伯。属灵不错，它是个属灵的约伯，它里面有一种的满足。然后下面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他们向他们喊笑。你说他笑一下有多少的作用，笑一下在一个没有自信的就有自信，这个人是很厉害啊。有的人很软弱，他就可以看一看，哎，这个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有没有受到鼓舞了，有那个本事。还有呢，他说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感觉，这是这样的意思。 全圣经里有一个人脸上发光，不知道自己脸上有光。圣经里有一个人脸上发光，知道自己脸上有光的，约伯，这是约伯。他知道我的荣耀天天增长，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因此你看，一个权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现在不只知道自己的道路，他能够选择偏袒。你看，他能够替这个弟兄做主，替那个弟兄做主。很多弟兄们没有主张的时候，特别当婚姻没有主张的时候，或者人家没有主张，来的是弟兄啊，我可不可以嫁给这个人，可不可以娶这个人，或者娶这个人？然后弟兄说，你应该娶这个人，你应该嫁给那个人，你应该到那里去，你应该到那里去。然后打了电话叫他来，打了电话叫他走，叫他来，这样叫他走。那亲爱的弟兄，我们常不敢选，我问他们选择的。现在你看到主的天地和恩典当中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决定别人的成长，问他们选择的。这一面我们要看到，另一面来讲，我们能够说是主的恩典和怜悯，这样的把约伯整个的建立起来。但另一面，弟兄们，你看约伯里面的情有何等的难，他能够决定许许多多人。然后下面说，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弟兄们一点都没有错，他实在在王家，他在神的恩中间，的确是被神使用，没有错。但是弟兄们，你把整个29章读完了以后，你里面看的这个人就是大人，这个人他的生命真是干净，真的有主的恩典。但是另一面呢，他真的懂得他欣赏他自己。现在他一个看得出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恩典的缘故，他对自己可怜。因为什么呢？他之前还有那么多祝福啊，他之前还有那么多果效，人家看了那么多果效，那么多祝福的缘故，他就对自己完全着迷了。因为什么呀？现在约伯的危险是因为他对他自己，这个是最危险的。个人是如此，团体也如此。个人对自己为着迷了，是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教会对自己着迷了，也是在一个危险的。是有主的事，是有主的那么多人，否则他会着迷。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有这个东西。结果现在主用了他了，说那话了，公众口上那么大，那么多人来跟随，那他的弟兄们在这个时候就自己说，你知道许许多的人明明在一个位置上，根据他的圣经根本不应该，根本不可能相信他是基督的代表，但在全世界上一个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上面的人，他能够自我陶醉说他的确是基督的代表，而且他是没有错的，他说的话不错。亲爱的弟兄们，说这样话的人我们不要轻看他，说这样话的人是为主他带来的恩典很多，他从下面慢慢爬爬还能爬到那个宝座上。有一天他跟着自己说了，自己着迷的意思就是陷到自己那个坑。那么亲爱的弟兄，当约伯陷在坑里面，现在是要他，神要拯救他，免得他陷到坑。这个是神为什么让苦难临到，就是这样做是安排，否则的话约伯再往前去，约伯这个人就神的工作是怎么样，他最多就是在他那个阶层，或者最多从三四个阶层里面的完成，就这么多，全的祝福就这么多。个人就是祝福再也没有，团体也如此，没有人能够再能帮助他们了。他们是全世界最属灵的，最骄傲的，是最高的，约伯是最高的，没有人能帮助他。亲爱的弟兄们，放心，神要让约伯吃的苦，主给约伯那么多的恩典，是叫他能给你更多的。你说给约伯有那么高的精力，是要让约伯有更好的。但是因着自己，因着自我着迷，约伯就气了。为了这个缘故，神知道，在这个时候，神是借着那个火，突然来了个天，把约伯 所以弟兄们，让我们记得这一个社会叫做最干净，叫做这个叫做主体性的，神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他们有追求的，这一个是主特别替我做的。那么我们刚才特别讲啊，他说我必死在窝中，那个是非常要紧的。因为你读到约伯后面的时候，那个窝啊，就是老鹰啊在高处所筑的一个窝。谁承认呢、啊？约伯像大鹰一样。谁也承认呢、啊？那个窝是在高处。但是你如果你读《生命记》32章，那你告诉我们，神为何要训练这个小鹰？神自己是老鹰。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你知道神为着在大概是老鹰很小的时候，这个小鹰很小的时候，因为老鹰为了保护小鹰啊，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就做了一个巢，做了一个窝，那么就把这个小鹰啊就放在窝里面，然后老鹰就在外面去把很多的羽毛捡来，然后把很多的食物来喂养这个小鹰。这是老鹰起初对于小鹰的。那个窝对他实在是温暖，那个窝实在是还舒服，而且在高处，那个小鹰往下看的话，所有的鸟啊都在它底下，所以实在它在一个高处。但如果你读《生命记》32章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老鹰要怎么做？有一天老鹰啊，借用它的翅膀啊，来扇这个巢。那为什么要扇这个巢？这个是他们不懂得的，忽然间好像一阵旋风来了，因为那个老鹰的这个翅膀真的像旋风一样，那个旋风一吹的时候，你知道在羽毛底下有很多的刺啊，结果因为一吹啊，结果羽毛跑掉了，刺呢就刺在小鹰的身上。那么亲爱的弟兄们，当小鹰看见这种情况了，他不懂了，他不知道说为什么老鹰如果爱他的话，为什么忽然间来这么一下，这个情绪是什么目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根据《生命记》6章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训练我们。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已经满足了，有这么多的恩典，我就守在这个窝子里面，窝里面就是约伯的感觉。但在神的感觉里面，约伯以为自己是老鹰了，老鹰在神的感觉，他就像那个小鹰一样。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要用风来把整个巢把它搅动。那为什么要震动神呢？因为如果老鹰不来震动那个整个巢的话，那个小鹰永远不会飞的。小鹰永远是在里面，它不能飞的。那么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只要有母亲的窝呢，有这么多的祝福的话就可以了。老鹰的感觉不行，老鹰的感觉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小鹰就废掉，它只不能飞。它们应该要往更高的地方，并且在高处已经够高了。但是神要借着老鹰，借着那阵风呢，要把他们扇得更高，让他们能够飞，能够飞，要更高更高。这个是神对约伯的那个心意。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忽然一阵风来了，他的家产；忽然一个情形来了，他的儿女不行。约伯要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你给了我那么多的恩典，但弟兄们又有。”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约伯更高，不止一个期，那是从完全达到完全。但证明这老鹰也是有恩典。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小鹰在上面飞的时候，老鹰已经在下面等着。如果小鹰不小心摔下来的话呢，那么老鹰啊就马上就接过去，就把它背在肩膀上。那是圣经里面在上面讲的。所以你看见神呢、啊，就一直在约伯底下。这个约伯这个在那么几家里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飞着这个完全不清楚，糊涂了，整个都糊涂了。等到鸟子掉下来了，最后人还是脱掉。所以弟兄们，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这样的困难，因为神要救约伯魂的坑里面，这个魂的坑。翻译新的话，就是自己的陷阱。自己的磕头和坑在约伯里面出现了几次，而且好几次圣经说要拯救他免于进入那个坑，但是后来不小心他掉进去了，所以神又把他从那个坑里面救出来。 那就你读了就是从这个什么的根坑就指着约伯的事情了。所以约伯的难处呢不是这约伯的难处呢他的事情太大了，他的事情呢现在大的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们，神知道危险了，这是非常危险。结果你说爱的缘故啊，神就像老鹰来搅动小鹰的巢，水面一震动一搅动呢，整个约伯记的约伯记的故事就完了。所以感谢主，主就借这段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约伯经过他。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末了说一个故事，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节目。曾经有一个画家，特别是在画这个天，画这个什么，画这个屋顶的画，画这个不是天花板的画，特别在欧洲啊，我们这有很多大教堂，他们在大教堂那个屋顶上面画很多很好的画，很有名的画。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画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画了个很好看、很好看的一个屋顶的图画。那么他是站在这个木架上，那个木架搭在上面很高很高。他一面站在木架上，一面绘画。那么，但是那个木架不是很大的，他自己在那里，另外一个助手啊就站在他旁边。那么当他在那里欣赏那个画的时候，他整个被这个画陶醉。因为欣赏那个画，其实就欣赏他自己。所以在那个这个画陶醉，就是对他自己陶醉。所以呢，他在那里一面看呢，一面就忘了他自己了。因为那是他已经画好了，哇，那个画太好看了，太好看，他就觉得我还要再往后一点看看。然后呢，顺着我再往后一点看看，他就是又太欣赏了。他越往后就越往后退了，那么在旁边那个人呢，已经开始非常危险，因为再往后退就掉下去。所以说是迟那是快呀，你怎么挽回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迷了，这个人把自己的画迷了，你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说是迟那是快呀，他的朋友要救他一命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他忽然看着一大堆的墨水呀、啊，就洒在那个整个那么好看的画上。现在他一看那个墨水洒在那里去，他整个人从后面就往前，这个不自然，这个不自禁就往前走一步，然后很生气地让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做？你为什么把这么要好的一幅图画把我糟蹋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告诉他：“他说你再往下不跳，你就死了。”像唯一的一条路，他的朋友在爱他，好像毁了整个图画。亲爱的弟兄。这个就说明神为什么对他约伯对自己说说明到一个地步，你怎么能换取自己？结果神所在约伯里所做就好像那个朋友把墨水洒在一面来讲是什么可能就是可能，但一面来说那是出于爱，这个也是神的爱。所以这样我们就看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在身上的支持，更证明我们主是蛮有慈悲的，我们还好低头。